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九节至到十四节，个题目叫做持守真道。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你同心低头，我都同祷告。慈悲人，我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你赐下圣经俾我哋。是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我们信仰的根基。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懂得持守真道，也用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督责，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祷告，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1990年，一位在河南省郑州姓邓的女子，她本来是呼喊派的信徒，后来她就离开了呼喊派，创立一个叫做东方闪电教，他自称自己是女基督，是重返肉身的耶稣，是末后的基督。他被神拣选，要向末世时代发表他的话语。这种女基督就称为呢闪电，或者是东方闪电。所以他所建立的教派呢，就称为东方闪电教了。他是一个极有领导才干的一个人。他在中国国内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河南、安徽、山东、江苏、福建、广东、东北等17省有很多很多的信众。他们都有强烈的使命感，专门在教会里面拉羊仔，以真理来解放教会。他以为自己就是基督，以为他的话语就是东方发出的闪电，是具有权威性的。不接受他话语的人呢，一定会还死的，或者是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东方闪电教已经将他的势力扩张到香港啊、美国啊、欧洲等地，现在更加改了个名啊，叫做神的权能了。其实当我们细看下他们所谓神学和理论呢，我们都会奇怪，为什么会有人会相信这样的邪教呢？其实在今天的中国，好像东方闪电的邪教呢，可以说多不胜数。根据中国大马站教会前牧师林献高牧师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异端》，就列出了在大陆的异端派别有11个之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呢，是有下列的几派。第一派就叫呼喊派，这个是受这个理常受影响的一派。他们之所以称为呼喊派，就因为在聚会的时候，啲信众大声嘅呼喊啊，主啊，阿门，哈利路亚，呢啲咁样嘅词句。呼喊派有时有啲系比较正统，有啲咧就离经叛道，甚至以为李常寿就系基督。喺佢哋传单里边咁样写法，这位活基督就是李常寿，而李常寿系小群教会倪托星嘅一个嘅同工。1962年在美国加州创立教会，并积极向中国传教，成立这个呼喊派。他在1997年离世。另外一派就叫做毕立王，创立的人就叫吴阳明，起初是呼喊派的教友，1988年自立门户，又根据路加福音第2章34至35节自称为毕立王，宣称耶稣基督已经死，神另立一个王，这个王就是他自己了。信徒不是一定要上教堂，只要一心一意祈求毕立王就可以得救了。除了这些怪异的道理之外，他更是藉着宗教来奸淫妇女，并要求信众将金钱奉献给他。他1995年被捕，同年12月被判死刑。还有一些刚才我所说的东方闪电这一派，称为这个女基督。还有另外一派叫多伦多圣召派，这些是多伦多灵恩教会葡萄园的教会，在90年代由多伦多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传出来的。他们以为可以用摇滚乐去敬拜神，就追求这个圣灵的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会狂笑，又会狂喊，又会讲方言。由于中国当局以为这些是邪教，积极地打击他们，但在打击期间往往是分不出哪些是正派，哪些是异端，所以过去10多年来，不少的正派教会都因此而受到牵连，受到打击。 其实倚天邪说的问题不单止发生在今日，不单止发生在中国，自有教会以来就已经有倚天邪说的出现了。早期教会有所谓洛斯底派，以为耶稣只不过是幻觉幻影而不是真的。后来又有那些有些 Multanius 的异端出现了，以为基督不是真的是神的。我们会问，为什么神阻止这么多异端邪说的出现呢？其实教会纯正的问题呢，正是教会历史里面的中心问题。我们所谓纯正是包括两方面的纯正，第一，行为道德上品格上的纯正，第二，就是教义上信仰上的纯正。其实基督一早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些 antivirus 的工具了，圣灵就是监察我们行为的纯正一个最好的工具。圣灵会责备我们，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经也都是监察我们信仰的纯正了。如果我们不是看重圣灵和圣经的地位和工作，恐怕教会就会走上自杀的路程。上次我同大家思想到嘅咧，就是、纪念你个牧者，就睇佢哋嘅行为啊、品格啊，系咪纯正啦？今日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讲到信仰嘅问题、教义嘅问题嘅纯正啊，两样都非常重要嘅。无论系道德上嘅纯正、教义上嘅纯正，都系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嘅。首先，我哋睇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九节，不为怪异教训勾引。在第九章开始的时候，作者就用了一个命令式的语法，他说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勾引这个字希腊文叫 paraphero， 是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个意思是不住的、不断的，分分钟都有可能被勾引去的。 paraphero 这个字在整本新约圣经只是出现过四次，这个字出现有时是主动的，好像耶稣要求将个杯苦杯挪开的时候，这个主动也都是有被动的，就好像在这里被勾引走，这个字可以说是被带走、被引开 distracted， 也都可以说用猪般的方法将你带离正道、离开正道、离开纯正的道理、离开主耶稣。事实上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分分钟都很容易被一些怪异的道理勾引离开，好容易的。好多这些的异端邪说，透过 YouTube 啊，透过这些的书籍啊，透过这些的他们所谓传道啊，将他们的价值观是传播出去。那圣经称它做怪异的教训，什么意思？什么叫怪异的教训？原文是众数的，所以中文也叫诸般各样怪异的教训。其实这个怪异这个字呢，是跟第十一章十三节，亦做异乡人的字呢，是一样的。这个字呢，主要的意思是解做新奇的 strange， 而不是怪异的 weird。没错，它是从外来来的，它是来自别的宗教、别的思想、别的宗教体系，是跟福音不相称，是跟福音是不符的。不过这些怪异的教训有一个特点，是似是而非，他又不是完全外来的，他们仍然会用圣经的语句，仍然用基督教的术语，也都行基督教的礼仪，甚至他们自己称自己做基督徒，但呢他就改头换面，只是用基督教的用词，而个内容解释就有另外一套，这个就是怪异的意思。究竟呢希伯来书所讲的异端是什么异端呢？在第九节的下半句就给我们一提示，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这里呢，我们看到个中心思想，个中心思想就是一个信徒怎样心得坚固呢？那么他比较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得坚固的方法，第一是靠恩典得坚固，第二是靠饮食得坚固。那我们看完之后呢，就一头雾水。靠恩典得坚固呢，是人都会知啦、啊、我们是靠上帝的恩典，我们才可以站立得住嘛，是不是？怎样靠饮食得坚固呢？ 任何有 common sense 嘅人都觉得呢啲系冇道理嘅。点解希伯来书嘅作者讲到呢啲嘅异端、呢啲怪异嘅教训系靠饮食得坚固呢？咁事实上我哋今日睇好多异端啦，譬如我哋睇闪电教啊、立王教啊呢啲。啊！富咸派都有都无稽之谈，点解甚至有识之士都会相信呢？这个值得我哋研究研究。咁我哋又睇一睇恩典同埋饮食有啲咩唔同？第十节至到十二节，话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呢幅一边好奇怪嘅图画吓，睇落去我哋唔知噏乜，但我哋就要去睇睇旧约，因为呢幅图画是描述旧约献祭的。根据利未记第十六章二十七节所记载，在赎罪日那一日，个大祭司就要为他自己和他的百姓献上公牛和山羊作为赎罪祭。公牛是为他的罪，山羊是为百姓的罪。但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大祭司拿着公牛和山羊的血就入去圣所之内去献上作为赎罪祭，但是这牲畜的身体呢就要在会幕之外去焚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营的意思就是指个帐幕之外，个 tabernacle。 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一个真理，在旧约的赎罪祭的这个赎罪日，这个赎罪正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死，他为我们赎罪。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在城外被钉的，是城外受苦的，不在耶路撒冷的城内，而在耶路撒冷的城外的各各他去被钉十字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点解希伯来书嘅作者无啦啦会提到赎罪日嘅献祭，咁同我哋所讲嘅异端邪说有何关系呢？如果你仲冇忘记，我哋就知道喺第九节啊，呢个异端一定系同饮食有关系嘅。饮食就系饮食可以坚固你嘅心啊嘛，佢哋以为食物可以强健人嘅心灵，咁我哋就拗晒头啦。点样食物可以叫人嘅灵性强健嘅呢？如果有人嚟揾我吓，牧师牧师，我灵性唔好啊，点样我可以能够同神关系好啲啊？我冇理由开个餐单俾佢，每日饮杯牛奶，每日食豆腐牛肉饭吓，等等，咁你灵性就会好啊。如果我咁样讲法嘅时候咧，啲会友以为我黐咗线系咪？究竟系咩意思呢？唔少嘅解经家以为呢个同犹太人嘅饮食条例有关系嘅。因为犹太人甚至现在的犹太人对饮食的条例非常严谨的，他们不吃猪肉，他们不用奶类和肉类不可以混为一起吃的，这个叫 kosher food。 所以麦当劳的汉堡包在以色列呢肯定是要收档的。但是这种讲法呢也都有问题，如果这种讲法是跟饮食有关，那为什么作者又无啦啦提到旧约赎罪的献祭的时候是将个身体献在营外呢？没关系的。William Barclay 就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看法。在新约的时代，犹太人、基督徒甚受那些希腊宗教的思想影响。希腊人对献祭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看法。当一个希腊人向他的神献祭的时候，他会将献过祭的羊作为食物，并且大排筵席，请晒啲亲戚朋友大吃一番。通常嗰啲筵宴咧喺神庙进行嘅。点解佢要咁做呢？就因为佢哋相信啊，当个祭司献上呢啲牲畜俾佢哋嘅神嘅时候，嗰啲神明咧就进入到去呢啲嘅牲畜嘅肉里边， 所以食咗啲羊肉啊、牛肉咧，或者猪肉咧，就好似将神进入喺你心里边，就能够坚固你哋嘅心啦。原来呢个就系希腊人嘅谂法嚟嘅，呢个系希腊人嘅宗教流行嘅作法同埋思想，好有可能咧就影响咗当时嘅一啲所谓基督徒啦。佢认为守圣餐嘅时候，耶稣嘅身体咧就会进入喺个饼里边，所以耶稣拿着饼来话，这个就是我身体为你们舍弃的。所以当我们吃这个饼的时候，就好像吃了耶稣基督的身体了。吃了耶稣的身体，他的灵性就会强健起来了。而这种想法，直接在今天的天主教对圣餐的看法一样是这样的。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九节就说，这些异端是靠饮食心得坚固。我想 William Barclay 这种的看法呢是很有可能。于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利未记第十六章，讲出这种思想这种的看法的错谬。为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吃的。原来在旧约的习例里面，在个赎罪日，个大祭司宰咗嗰啲公牛，宰咗嗰啲山羊，呢啲畜生嘅身体喺营外焚烧，嗰啲喺帐幕供职嘅人系唔可以食呢啲肉嘅。个意思就话咧，希伯来书个作者对佢哋话：你哋错啊！你哋以为食咗圣餐嘅饼就好似食咗耶稣基督嘅身体，因此咧个心灵就得强健咩？错啊！你睇一睇旧约啦，嗰啲祭司系唔可以食喺营外烧嘅牲畜，点可以话咧？你食咗啲牲畜嘅时候，就等于咧系食咗啲神明嘅吓身体，咁咧你嘅灵性就会强壮咧？唔可能嘅，耶稣系喺城外受死嘅，就好似旧约嘅牲畜系被城外焚烧一样啊！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祭司不可以吃这些，因为那些不是真的可以能够给你心灵强健的。为什么我们又说呢，饮食可以强健我们的身体呢？结论是什么？因为人是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坚固，不是靠饮食。那些在饮食上专心，从没有得着益处。灵性好与坏和饮食是无关系，乃是神的恩典，所以才叫我们能够灵性好。或者我们继续看一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劝勉我们，第十三节至十四节，我们怎样可以能够靠神的恩典心得坚固呢？我们就要看一看十三节至十四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在第十三节一开始，希伯来书的招牌课又出现了。这个什么招牌课呢？就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它有一种文化结构叫做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 这个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 是什么意思呢？佢唔系命令，佢又唔系请求，佢系介乎命令同埋请求。如果我翻译可以话，弟兄们，让我们一齐去吧。一种嘅 sense of urgency。我哋既然啱蒙咗耶稣基督嘅洁净，得以成圣，就跟住耶稣去啦。耶稣系被钉于呢一个营外，被钉于耶路撒冷之外。耶稣系去到营外，我哋亦都跟耶稣去到营外。营外是什么意思？原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营外圣殿之外或者是会幕之外是不洁净的世界来的。就根据利未记第24章10节至16节，民数记15章35至16节，是犯了法、涉俗罪、拜偶像、奸淫的谋杀犯才在营外被处死的。所以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被带到营外受死，被钉十字架，被凌辱， 我们同样是跟着耶稣基督去到营外忍受他所忍受的凌辱。什么叫所受的凌辱呢？这些不单只是指到他被钉十字架，更加是告诉我们，我们学校主耶稣基督背起个十字架来跟随他，他受的凌辱我们一样受，他受的鞭伤我们一样受。这个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意思。我们再看一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靠恩心得坚固，和二端所提到的靠饮食心得坚固。二端人就以为吃了肉，吃了祭品，吃了或者用现在来说圣餐的饼，咁就将耶稣基督带到自己的身体，咁就可以蒙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心坚唔坚固，是在你跟唔跟随耶稣，是靠神的恩典。耶稣嗰啲被凌辱，我哋一样被凌辱；耶稣受嘅凌辱，我哋一样系好似耶稣咧仍爱受凌辱一样。唯有咁样，我哋心先得到坚固。咁样同保罗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至至八节所讲系有极度嘅相似嘅。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不要忘记，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公元后六十九年祷告的时候写成。当时犹太人是水深火热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些艰苦困难，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在营外被钉被羞辱，我们只不过是跟着耶稣出到去受这些苦难。不过我们有盼望，我们不需要唏嘘，我们不需要失望，我们更加不需要放弃，因为我们有一个末世的观，我们所仰望的是永恒的城。今日世上所拥有的只不过是烟消云散，我们本来是没有这个长存的城，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将来的城。在这个世上我们只不过是客旅，是异乡人，所有的东西我们拥有的东西都是翻简谱，一天都会失去去。我们所仰望的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那个永恒的城邑，永远的家乡。我们期待着，寻求这个字不是指到是我们去找，不是，是期待着，不住的等候着，我们永远有这个盼望。就好像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胜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那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第十四节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邑。这里是指世上，我们是世上的客旅，是异乡人，我们所拥有的都是暂断，但我们有盼望将来有永恒的城邑，那个才是有永恒的价值。就是因为这些恩典的缘故，叫我们心得坚固，而不是靠这些异端邪说，不是靠这些的饮食，叫我们能够心得坚固。好，请我们做一些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是因为你的恩典的缘故，我们能够可以成为基督徒，也都是因为你的恩典的缘故，我们心可以得坚固。求你帮助我们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你，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你里面有平安。我们想到将来永恒的城邑，得着永恒的生命，在那里 唔再有眼泪，唔再有痛苦。我哋多谢你。我哋咁嘅祈祷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